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承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起研习圣经神的话语。约伯记的研习今天来到了第25讲的最后一讲了。今天袁牧师要讲解约伯记第42章，就是最后一章，也作为整个经卷研习的总结。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袁泽善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路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的播出呢，我们查考约伯记，到今天呢是最后一次的分享跟交流了，也是进入到最后所谓的结局了。那今天呢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的42章7到17节。在这最后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个结束，但更重要的就是说，如何在这个结束当中让我们明白神透过约伯记，像约伯也好，像约伯三个朋友或是第四个朋友，甚至呢跟周遭的人来显明他旨意呢，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前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神学教义啊来分析啊来导读，但是呢更重要就是在结论当中我们要看出神的旨意，不然的话你再深的一些神学的分享跟交流，最后呢如果结论偏离的话，那整个约伯记的意思呢就被我们弄混了啊，或者甚至误导了。有人说那这样子前面三个朋友讲的都不对，那是不是都不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呢？不尽然啊，所以我们在解释最后应用，甚至在结局的这个结束当中呢，我们要很清楚，免得到时候说结论是约伯是对的，他之前三个朋友是错的，那约伯记前段都不用读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来看结局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上帝责备约伯三个朋友对神的议论正确性不如约伯，并且呢要约伯为他的朋友来祈祷。这样子呢啊，不仅仅约伯从苦境转回，而这个三个朋友呢也就没有再被责备了。那这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42章的7到9节啊，这三个朋友就遵守了神的命令去做了。首先我们看仆人啊，这边形容的仆人呢，在约伯记里面呢神有四次称呼约伯是他的仆人啊，相关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的1章8节、2章3节、42章7节以及42章8节。好，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应该是约伯第一次亲耳听见神称呼他为我的仆人，那也表达了神接纳约伯的意思了啊。那经文里面说的是啊，这个是不是的是呢，是翻译成说正确的意思，或者是稳当的啊，约伯说的比他朋友说的是，就是表示正确。七只公牛跟七只公羊呢，这里应该是当时最贵重的或是最盛大的一种燔祭了啊。那相关经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民数记的23章1到30节，讲到献燔祭的时候啊，这里面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是最贵重的了。另外呢，愚妄也可以翻译成愚昧或者愚蠢。那我们看到42章的7到9节是亚威，就是这位耶和华真神的一个裁决了。只有在解决了与约伯争论之后呢，神才转向他的朋友们，虽然他们被定罪，但是神没有按照他们的愚昧来对待他们。神显然宣判约伯在辩论当中是得胜的啊，从第7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的解释呢，有许多都是根据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才说约伯朋友说错了，因为这边已经很明显的讲他的朋友不对嘛，对不对？那约伯的辩护公开的被宣判为胜过他们，这是这个他们的角色逆转了。原来他们一直认为我们人数多，我们看法是正确的，我们都有一致的看法，甚至呢，如果我们不看结局的话，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从来没看过约伯记，也认为他三个朋友说的有道理嘛，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受这种因果论啊，或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想法嘛，到现在我们还是接受啊，对不对？但是因为约伯这个辩论是显明说，除了我们原先的认知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做错事仍然会遭遇到苦难的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朋友，他们原先是站在优势的，在他们讲论过程当中，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暗示他们啊可能是神发脾气的一个对象，但是呢没想到神真的对他们发脾气了，而且呢还需要神的恩典。现在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讽刺了，除非他们能够获得约伯，而这个约伯正是他们曾经看待为需要他们提供属灵资源的人他现在除非获得约伯的爱顾，或是约伯的这个代为祈祷，否则呢他们不可能逃脱神的这个不喜悦或是神的怒气。哇，这个很特别了，原来他们来帮约伯的，现在反过来是什么？要约伯来帮他们，如果约伯不为他们祷告，这下难过了，是不是？所以呢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讽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人有功效的祷告可以使神的怒气转离恶人其实在创世纪十八章我们也看到，如果有一人来代祷的话神会放下他的怒气。那么在这里为约伯的苦难添加了一个没有人想到的另外一个意义，原来约伯在受苦的当中可以为更需要的人祷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另外呢，这里指出神会因为人对他的描述不正确而生气，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你不要随便乱讲到时候让神生气的就麻烦了还有呢，虽然约伯曾经挑战过神，但是这里呢神还是认定约伯是他的仆人，并且呢还立约伯成为他的朋友的中保，要为这三个朋友来祷告透过这样一个举动，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友谊呢就得以恢复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42章10到17节。当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上帝就使约伯由苦难中走出来，并且呢是双倍的回报给约伯。哇，这个加倍啊，真的是不得了，就是乘以二了那一般来讲，讲到双倍呢，可能是神加倍的赐福，也有可能是神认为约伯无缘无故的被夺去的产业是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按照这个旧约律法里面出埃及记22章3到8节的规定，就要还给约伯两倍或许也可以说这样是神也遵照了这个律法，约伯你平白受苦，对不对？那就偿还你两倍。因此我们看到神给他祝福都是乘以二的，但是唯一这个他的儿女并没有加倍是不是？那这里面呢隐含着约伯死去的儿女呢还是约伯的儿女，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灵魂是一直长存的，所以不需要再给他多一倍，就是原来有的再还给他其实就是两倍了这是待会我们再会分享的。还有我们看到几个字词要解释的，第一个叫做耶米玛，这是他女儿的名字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呢过去死了，现在又有7个儿子3个女儿，但儿子不写名字反而写女儿名字我们还会再讲到。但就这个耶米玛来解释呢，它是每一天每一日的意思，那在阿拉伯文意思是鸽子，那基喜雅呢是肉桂的意思，基连哈普呢是白金的号角的意思那这三个女儿有名字还写出来。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经文最后，特别是15节后面说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女儿呢在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是没有继承权的，那约伯呢把他的女儿当成是儿子一样平等的对待。这里我们看到当约伯开始执行神给他的一个中保的职务，不再只是专注于自己苦难的时候，他放弃了与朋友的对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或者说约伯开始顺服神的时候，苦难就结束了那不仅仅苦难结束，约伯呢在12章第10节讲到说，他在尘土炉灰中 厌恶自己，当他不再顾到自己的时候，神反而加倍的顾念约伯。那这是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秘诀了，也提醒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多少祷告是以自己为中心啊？我们到底，我们常常要寻求神，是为了要解除自己的苦难，或者要神给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个解释呢？还是我们也能够像约伯最后明白神的旨意，在苦难当中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来代祷？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约伯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的话，那肯定呢，我们即使在任何的灾难当中，我们都是蒙福的，也可以祝福别人的。另外我们来看约伯记42章11节里面特别还讲到礼物就是许多人呢就带着这些礼物来给他他们家里面呢都收到了这么多的礼物。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份礼物叫做一块银子那一块银子是值多少钱呢？事实上这个一块银子的块呢，是古代的一个单位，主要呢是在族长时期使用的。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33章19节，由于这个100块银子已经可以买到颇大的一片土地了，一片地皮了我们也可以参考约书亚记24章32节。那么因此呢，我们评估这一块银子是相当大的礼物了，不要以为是一小块金环呢，可能是有钱人所戴的鼻环或耳环也是不小的，这些礼物都是不错的。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在约伯的这个儿女当中呢，我们刚才稍微讲了一下，你会发现呢，这个数目没有增加7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还是7个儿子3个女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牲畜死了就变得无影无踪了，永远不存在了。牲畜是没有这个不朽的灵魂，但是儿女呢，即使这个肉体死去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消失灵魂是长存的。他们虽然意外的身亡，但是呢，约伯仍然拥有最初的7个儿子和3个女儿，因为将来到神那里还是会见面的。但现在呢，神又给了他7个儿子和3个女儿，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约伯得到双倍儿女是双倍的。还有呢，他给孩子起名字，公布女儿的名字，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讲好像是蛮奇怪的，儿子的名字没写上去。照道理旧约那个时代是很看重儿子的是有继承权的，而既然这7个儿子没写名字，反而把这3个女儿名字讲出来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呢这些名字并没有隐藏什么象征，而儿子们仍然无名的，所以呢，公布这个名字可能是要刻意凸显说这3个女儿与他的兄弟呢可以分享产业这个事实，因为15节最后特别讲说可以得产业。那作者呢，对于这样的安排也没做解释，这样的安排不是律法所要求的，而是根据父亲的心意所以我们从民数记27章可以知道，只有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时候，女儿才能够承受产业，但是这里没有这个需要那因此就是约伯表达这个特殊的意义，也就是约伯超越了当时传统当中男尊女卑的重男轻女的一个观念了很有意思或者说也在这里约伯的态度可以格外表示说对这个新家庭而有的感谢，或进一步的证明他所恢复的财富可以充充足足的供应所有的人。有关于约伯获得了神2倍的赐福，不仅仅这些我们也看到了后面还特别提到了神对他的恢复还包含了寿命年数。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讲解跟分享。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弟 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分享约伯记的这样一个信息到最后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也看到其实最后面的经文呢，也就只有42章，总共也只有17节。那么加上我们之前呢已经交流过的，今天呢我们分享的经文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有一些信息是我们要更深入来探讨的。那之前已经讲到了，神让约伯去为他的朋友祈祷，而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让我们领受到即使我们在苦难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的。而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苦难，可以从苦境当中转回，这是我们从约伯记当中要学会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恢复了约伯之前所有的一切啊，当然不能说是神偿还，好像神不是欠约伯的，但是神因着约伯啊被魔鬼的挑战无故的受到的损失呢，现在都加倍的还给他。那在这里呢，特别是42章10到17节，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充分的享受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有的一个关系，那也度尽了他的一生啊。那他的恢复不是他在第六节悔改的结果，而是他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带导的结果。在第六节他悔改了，可是神没有说因为这个缘故就恢复，反倒是到第八节第九节，他要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的这三个朋友来向约伯为自己献上燔祭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约伯为他们祈祷，然后当然恢复了约伯跟三个朋友的一个关系，更重要是神恢复他所有的东西。所以呢，这是在代祷之后，不是悔改就有了，还要有具体的行动。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他的亲戚跟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来安慰他，送礼物给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事实是甚至在每一件事情都恢复正常的时候，约伯仍然感觉到他所遭受的伤害需要人的安慰。那因此他们用钱财用宝石来做礼物，这个意义并不清楚啊。那他们比较像是在尊敬一个富有的人，而不是在救济一个贫穷人啊。最起码在经文的解释当中，不是因为约伯啊不再受苦了啊，神已经宣告约伯得胜了，然后这些人就想说啊，约伯你过去太苦了，现在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所以呢我们开始来给你一些钱来救济你，不是哦，是因为神恢复了约伯一切的，恢复了他过去所拥有的尊荣，他所拥有的财富，他所拥有的儿女啊。那当然这些人就来尊敬一个富有的人，敬重他，就像敬重他以前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神将过去约伯所失去的全都加倍的还给他，牛羊等全都比这个遭灾难之前多了一倍。而岁数呢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因为呢其实从头到尾整个约伯记里面没讲约伯受难的时候是几岁啊，但是16节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那么如果照这个比例分配的话，就是说约伯所有东西都得一倍啊，儿女没有，是因为儿女的灵魂是长存的，所以也算是一倍以外，那么岁数是不是也是一倍呢？如果是这样一个解释的话，那可能约伯受苦的日子在70岁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受苦过了以后呢，又让他多活70岁的一倍140年啊。那这种暗示的比喻呢啊，我们可以说大概是这样子，是用猜的，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写。而74译本的记录呢却说约伯遭灾的时候年纪是70岁，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并不一定正确，只是用这种推论方式得到的答案。再来我们看约伯记42章的17节，他这边讲说啊，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苦难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对人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约伯记的主要问题是要回答为什么信徒会经历苦难。那通过长长的辩论，约伯的这些聪明的朋友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约伯的朋友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至于被神责备。那么他们认为苦难来临仅仅因为人们的犯罪，人们今天仍在犯同样的错误，跟他三个朋友没有两样。一旦有人把生病或物质的缺乏看成是没有为罪忏悔或缺乏信心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犯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对，我们可以这样来检视 啊，我不是说这样子我们读完以后这个论点是错的，而是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或者一个检验。当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是不是得罪神了，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有隐而未现的罪，这些都要对付的，借着苦难来提醒我们。但是呢，不能拿这个去贴标签在别人身上。当别人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说，你一定犯了罪，这个千万不能做啊，不然我们真的会被神责罚的啊。像约伯三个朋友就被神责备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检视自己在苦难的当中是不是因为我们犯错了，那有错就要认，没有错的话我们当然也感谢主，是不是我们能像约伯一样因为魔鬼无故的攻击我们，那我们遭受到灾难，那也要更多的来倚靠神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这种生病或物质的缺乏就看作说这个人是有罪的，不然这个就很有问题了。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他在物质上面可能并不丰富，像保罗还有许多时候会有缺乏的时候，那你说保罗你就没有被神所祝福，难道你犯了罪吗？犯了错吗？保罗没有啊，保罗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不能说做错，他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你说他做错了？他没做错，那为什么要受苦？就是因为他不违背天上来的异象，他就持续的遭遇到别人的攻击啊！啊，所以在检视的过程当中，对自己跟对别人是不一样的。尽管在正常情况之下啊，跟随神的人应该会有喜乐的人生，那抵挡神的当然会有啊这个神的一个刑罚，但绝对不是我们眼前所看的而已。总之呢，神在掌权，在这个世界里面，罪已经侵蚀了一切。灾难和痛苦可能会同样的临到坏人和临到好人身上，这也并不意味着说神漠不关心，神不看顾，神不公正，或者神没有能力保护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哦。苦难的发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所以耶稣曾经讲过，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呢，主也应许我们说叫我们放心，因为呢，他胜了这个世界，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信徒和非信徒都受到罪恶的悲剧性后果所带来的打击，而神让罪恶存在这一时片刻呢，事实上常常是将它转化成为我们的帮助。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叫爱神人得益处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按着神旨意被呼召出来的。因此那么多的苦难都会临到人的身上，但是呢，对谁有帮助？对爱神的人，对遵守神旨意的人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许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容忍罪恶，但可以肯定的是，神是全能的，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下一次呢，我们面临到试炼和迷惑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苦难当成是求神帮助的机会，我们就会发现神不仅向我们显示他的爱和怜悯，如果我们在痛苦、困惑和孤独当中来信靠他，我们将会消除疑虑，可以取得胜利。迷惑怀疑是魔鬼撒旦在我们生活当中攻击的最大的一个立足点了，我们要以神来做我们人生的基石，那么就不会与神的爱隔开了。好，这是我们最后的归纳或者一个总结了。那还有一个拔的部分，我们来可以做一个解释的，就是整个42章7到17节，这个可以算是约伯记整篇里面的所谓的拔。前面有序言，中间是主要的啊这个诗歌题材，后面呢又是一个散文的题材。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述说了神工作的结果啊。第一个部分讲到光荣的代祷，42章7到9节，约伯生命的一个成熟了。第二个部分可以看到双倍的福分，42章10到17节，约伯荣耀的结局。那么整个来讲，这一本书卷啊，约伯记序和拔的文体都是散文的啊，以散文陈述了这卷书的序之后，一二章之后呢，这个叙述者呢就退到了好像这本书的这一卷书的背后，这个舞台的背后了，那并且以诗歌体来叙述啊，轮流上台，这些包含了约伯他三个朋友，还有第四个以利户，还有神的论述啊，都是用比较诗歌题材的来啊分享。那么当约伯完成他第二次的回应 啊，也就是说到了约伯记的42章1到6节，这个文体呢又从诗歌体转向了散文。这个时候呢，这个叙述的人就是作者又走回到这本书卷的舞台上面，准备给一个水落石出的剧情呢来收尾了。所以呢，在叙述者的这个串引之下呢，神是以总裁判的角色入场，宣判了这个辩论剧当中三个朋友是输的。而且呢，接着他就继续的来陈述神如何主动来帮约伯平反，以至于让约伯呢摆脱了山穷水尽的困境。那么因此从整卷书来看，序是记载一个悲剧的发生啊，因为魔鬼的攻击跟挑战。那么拔呢，则是记载着约伯如何从受苦的困境当中走到喜剧的收场。最后或许读者也会希望说，在结语当中魔鬼撒旦应该有一个彻底失败的出现呢，或者说再一次的在天上一个盛会当中呢，他蒙受羞辱了。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魔鬼撒旦出现有这个必要吗？整卷书的巅峰是耶和华的言语啊，耶和华在旋风中显现，在他的威荣当中约伯谦卑下来了。所以约伯是约伯记的中心人物啊。当然上帝是永远掌权的，但是在这里再提魔鬼撒旦难免就画蛇添足了，因为这里面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神宇宙管理的至权，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清楚。那么魔鬼撒旦就不需要再提了，因为最后结果当然就是不问可知了。约伯最后承认他不明白，他不知道，同样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明白，不一定知道，但是神只让约伯看见宇宙以及大自然的这一切的创造，就让约伯能够心悦诚服，何况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能够像约伯一样更多的认识神。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分享交流当中将约伯记查完。愿主赐福您在每一次的读经的生活当中领受神的恩典。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欢迎您对于查考神话语有任何的分享与交流，都能够来信与我们来谈论。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